主后2016年3月19日华裔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混堆中的宝石。
我们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
Yeah. Thank you.
有活着的神，你阿妹吗？你阿妹吗？好不好，我现在邀请大家，我现在宣告一句，你们跟着我宣告一句，我要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大声宣告，一起来。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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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复活的君王，
你是复活的君王，
你是荣耀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你的爱战胜了一切，打破黑暗权势，
打破黑暗权势，
赎回了我的生命，
赎回了我的生命，
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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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属于你的，
我是属于你的，
你也是属我的，
你也是属我的，
你在我里面，
你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
我要与你，
我要与你
合二为一，
合二为一，
所以罪。不再辖制我，
不再辖制我，
我能活出得胜的生命，
我能得胜的生
命，再次说我能活出得胜的生命，
我能活出得胜的生命，
因为活着的不再是我，
因为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耶稣基督，
乃是耶稣基督，
是耶稣基督，
是耶稣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在我里面活着，
在圣中在我里面活着，
在我里面活着。
耶稣得胜的名祷告，
奉耶稣得胜的名祷告，
奉耶稣得胜的名宣告，
奉耶稣得胜的名宣告。
阿门。
阿门。
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最痛苦的就是要与天父隔绝，在黑暗当中。主啊，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也感谢你的复活让我们有盼望。主，因为你活着，我们现在祷告就有神可以听。主啊，因为你活着，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你就是永活的真神。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愿你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将你的话语再次的来教导我们每一位。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诗篇113篇，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看的经文113。好，我们开始来念今天要看的经文。好，我们一起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日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今天如果有注意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可能很多人有疑问，就已经有人拿来请教说，哎，这个今天的题目为什么是这么样的写着的。那其实今天我不是要教大家怎么样来理财有道，不是要教你们怎么去垃圾堆里面找到那些人家打扫不小心丢掉的一些用报纸包着的现金啊、黄金啊，或者是宝石戒指等，或者是说去收集一些破铜烂铁来把它炼度成为一个贵重的金属。这都不是今天传道要教大家的，因为这些东西即使我们拥有了，总有一天还是带不走的。那到底什么才是我们人生最需要去追求的？到底什么才是我们应该要看重的？今天诗篇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里面，他就有讲到赞美，一共讲了5次，可见赞美是多么的重要。并不是神他需要人家不断的去赞美他，而是因为我们人需要，因为我们常常被环境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或者遇到一些困难，我们的心情就会很低落。但是当我们不要再看我们自己的困难，我们举起我们的心来向神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突破，我们的灵就可以提升起来。所以为什么大卫他那么爱用赞美来祷告？诗篇一共有150篇，里面就有46篇，几乎1/3强是大卫写的。他不论遇到扫罗对他的追杀，或者是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想要篡夺他的王位追杀他，他一样常常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常常赞美他的神，因为他真的是非常认识他的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一位神。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他说到日落到日出的地方都要来赞美他，这就是表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要来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他。因为像现在我们现在日落了，可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却是日出，等到我们这边日出的时候，地球的另一端是日落。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从这些经文了解神要我们全部的人，不论你在哪个地方，你都要来赞美他。接着他又说，神他自己谦卑自己，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情。我们的神真的何等的谦卑，他真的可以不用管我们，可是他却很顾念我们。我们人算什么，他竟然眷顾我们每一位。我们的神 真的是非常有怜悯有慈爱的一位神，甚至他还说他从灰尘里要抬举贫寒人，犯罪中要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又让那些不能生育的可以因着有神的关系可以把爱给很多的其他的孩子。当一个没有生育的妇女或者弟兄，他可以去爱别人的孩子的时候，那些孩子都成为你的孩子。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是真的能够改变，使一个人从好像垃圾一样的生命变成非常有价值的生命，你就可以常常看到神迹奇事常常随着我们。这个礼拜四，我和牧师还有两位长老去到医院为一个李炫奇先生施洗。刚才牧师也有说过了，他真的在受洗前已经被病危通知很多遍，然后我们去的之前，他太太说他一直处在昏迷的状态，可是当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他眼睛居然是亮着的，我们跟他讲话他好像又听得懂。然后我们帮他受洗完了以后，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他跟我们一起领饼跟杯的时候开始有反应，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也会点头，完全的都不一样。真的神的灵真的灵在我们的 当中。等到牧师为他抹油祝福以后，他又昏昏沉沉的睡了，我就发现他睡得非常的平安。真的是神何等的奇妙，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在我们的周遭，神常常用恩典在对待我们，给予我们。今天的经文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不可思议，上帝怎么可以从一个灰尘里面或粪堆中来提拔这些人呢？我就说这个真情部落格这个见证，应该如果有参加过传道讲的礼拜的道，应该有听过。这是一个张志雄牧师，他呢，他其实成绩不是很差，但是他想要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他对自己非常的有把握，他想说他要跟人家不一样，他想去常常在看吸毒的感觉怎么样。结果没有想到他吸了毒以后反而就被毒给吸了，他没有办法自拔，他把他所有的钱花光，开始他就偷抢拐骗什么都来，到了已经都骗不到任何钱了，他去当乞丐。后来他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他吸毒已经不再是快乐的事情，他说吸毒只是让他不要痛苦。后来他觉得这样下来不是办法，所以他接受他嫂嫂给他的建议，就是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窗户呢有两层的栏杆围住，那他就在里面。他嫂嫂是一个基督徒，介绍耶稣给他，但是他那时候还是不愿意相信，但是他愿意抄圣经，所以他就靠着抄圣经过日子。他也曾经逃出去很多次，后来有一次他在抄圣经的时候，有一个意念来了，好像跟他讲，你起来再去锯断那个铁栏杆。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他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上次有讲过，他就想到耶稣，他拜过那么多的神明，就是耶稣他还没有拜，他就想说耶稣长得像外国人，他应该是讲英文才对的，所以他就用英文，用了很破的英文跟耶稣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就看到抬头一看，怎么有一个黄色的灯光，有一个字就这样的写着，就是写着马太福音11章28节，我们一起来念，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他看了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就跪下来开始认罪悔改，他将他以前所没有认的罪全部都认了，也痛哭流涕了。当他哭完了以后，他心里有一个极大的平安在他的里面，他擦擦眼泪，再抬起头来再一看，哎，这个字又变了，这次变的字是这样的写的，我们一起来念：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上次传道讲的主要是要讲我们的神，他不受语言的限制，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或者你甚至伤心难过到你没有话可以讲，神一样他听得懂你心里的声音，他听得懂你内心要对他讲的话。这是我们的神奇妙伟大的地方。后来这个张志雄牧师，他因为开始悔改认识耶稣遇见耶稣，他觉得非常的奇妙，以后并不是马上就不吸毒了，没有那个绝对，他一边吸毒一边悔改，跪下来流泪祷告。后来他想他还是去花莲的戒毒中心戒毒，就这样他就去了戒毒中心戒毒。有一次他在戒毒中心要去厕所的时候，看到厕所洗手台上面放着强力胶，但是呢那个戒毒中心的师母的爸爸刚好从别的地方走过来，然后他从这边走过来，他想如果他不赶快把这个强力胶藏起来的话，一定又会被误会说又是你在偷吸这个强力胶，这样的话可能他就要被赶出去。所以他没办法，他就赶快把那强力胶一放到口袋以后，赶快冲进去厕所里面。以前他拿到强力胶的时候，他不会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一次非常的奇怪，他一进到厕所就开始不断的呕吐，吐到非常的痛苦。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以前他接触强力胶没有这个现象，怎么这一次这么奇怪的反应。他突然想到可能神在这里，那该怎么办呢？他就想，那我就赶快把这个强力胶往窗户外面丢，因为外面就是一大片的草丛。他果真真的把强力胶丢到窗户外面以后，哎，他不吐了，但是他觉得他头脑通不过，他觉得神如果也在厕所，跟我以前所了解的不太一样，因为他小时候他的妈妈带他去拜过很多的神明，也认了很多的神明当义父，所以呢他身上有带着一个红色的符啊。他说那时候小时候妈妈会跟他讲，你如果要去厕所要记得要把这个符拿起来，这样才表示对神明的尊敬。可是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耶和华神居然也在厕所？因为他以前抄过非常的多的圣经，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诗篇的这个经文就跳出来了。他非常的兴奋，他说哇，果然神真的可以在粪堆中来救拔他，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是一个走投无路，就像垃圾一样没有人想要靠近的人，但是神却这样的顾念他爱他，即使是在厕所里面都可以来帮助他。他就非常的兴奋，没想到圣经的经文居然落实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的神真的是无所不在，他乐意帮助每一位，他不但要拯救实际上真的非常落魄贫穷软弱无助的人，他也很乐意帮助内心充满垃圾愤怒怨恨嫉妒不饶恕想要躲藏的每一个人。我也很高兴最近听到我们教会 也有一个厕所的见证。我就赶快跑去找那个年轻的弟兄说，你可不可以再把你的见证再讲一次给我听。他就很乐意的跟我说，那一次是因为他真的又跟家里吵架了。他是一个从小学老师一骂他，他就逃学，所以在学校也非常有名。到了国中高中就常常进警察局，然后在家里他说不是偶尔吵架，是天天吵架。所以当他又有一次可能吵到他心情非常不好，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教会的一个他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你干脆来我们教会好了，我们教会有很多漂亮的妹妹。他想，哎，这个也好了，反正我心情不好嘛，然后去教会走一走又何妨呢，搞不好真的可以欣赏一些美女啊。所以他就来了教会，来了教会他想上上洗手间，一走到厕所去，没想到他就被厕所贴着的经文给吸引了。原来那个经文写着，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说他眼泪差点掉下来，因为他来到教会之前，他本来觉得他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不想要他的，也没有什么朋友，家人也觉得他很头痛，老师也已经不想理他了，觉得这个学生没什么希望了。他觉得全世界都不要他的时候，主耶稣却对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他又燃起了他的盼望，他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是有盼望的。明天就是棕树主日，也就是2000多年前耶稣骑着驴子走进耶路撒冷，向着死亡的道路迈进。耶稣他骑着驴子是预表着他是为了和平来的，他是为了要让上帝愿意再一次的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因着他的死可以让上帝愿意再调转他的眼目来看我们，也好让我们因为跟上帝和好以后，我们才有能力去爱我们周边的人。然而呢，棕树枝呢，我有用一个图片，这个刚才佩君也有介绍过，下个礼拜真的欢迎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来参加受难周的礼拜，非常的有意义。再来把你的爱献给耶稣，因为他何等的爱我们，我们若花一点时间来回应他的爱，我觉得他会非常的开心，我们的耶稣会非常的高兴。然后我有抓了一些图片，以前我不是很懂什么是棕树枝，后来一直到我毕业讲道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明白那个叶子，有没有？你没有看到，就是棕树枝。那时候在罗马时代，就是当他们君王战胜回来的时候，他们的百姓就会列队拿着棕树枝来欢迎他们。耶稣他进耶路撒冷城骑着驴驹的时候，百姓也一样用同样的规格来欢迎他，但是这些群众过了几天以后，马上180度的转变，从本来很喜欢耶稣的变成跟着别人开始唾弃他、藐视他、鞭打他、吐口水在他身上，甚至说钉他十字架。在下面那张图片就是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耶稣他的一生也都是 他所经历的也都是我们所经历的。有人说，为什么耶稣他要道成肉身，有形有体的住在我们当中？因为他一定要成为人，他才能够体会我们所有一切的困难，我们的忧伤，我们的被藐视，我们的被厌弃，或者我们被陷害，种种耶稣都明白。所以当我们有那样的心情，我们可以对耶稣说，只是耶稣他非常的棒，他在被审判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说。他可以说啊，他可以说，这些人以前我医过他的病，我为他赶过鬼，我治好他的瞎眼，种种，但是耶稣他都没有说。因为耶稣他不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要靠人的力量来处理问题。所以也是我们基督徒很可以学习的地方。因为个人，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每当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在解决事情的时候，常常都不是上好的，有时候会带来很多的混乱。但是如果我们学像耶稣一样，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他会给我们一个最好最棒的结局跟解决。所以耶稣他没有说任何的一句话，就这样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认识我们每一位，他也爱我们每一位。在以赛亚书49:15这样写着，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儿，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非常写实的一句经文。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社会里面，真的看到很多的父母亲，有些不是故意要疏忽他的孩子，可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大家非常的忙，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再去陪伴他们的孩子。也有很多的家庭已经处在破碎的边缘，甚至有很多的家庭已经进入了单亲的家庭，或者更复杂的就是父母亲又各自去嫁娶。在美国的时候，这种情形也是非常的严重，而且让人伤心。因为每当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像那些大学生，他们要回家，他不晓得要回哪一个家，因为妈妈也已经有去结婚，然后也有了孩子，爸爸也已经再去娶，也有了孩子，到底他要去哪一个家？所以有的教会也说，这个世代是一个无父无母的世代。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留意我们自己，身为基督徒，我们真的不要让上帝伤心。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来保护我们的婚姻，因为这是神所应许我们，也是最小的一个单位。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永恒，然后努力的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何去突破。所以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我跟他聊天，他非常的聪明，然后我就跟他说，传道觉得你如果去读考医学院一定考得上，而且啊，当医生其实蛮稳定的，可以照顾家人，又可以去宣教，不论是国内偏远地方宣教，或者是国外非洲或印度等等，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职业。结果他跟我讲他不要，我觉得我有一点点错愕，这么好的一个职业为什么你不要？他跟我说，因为他觉得医生太忙了，他不想要让他的孩子被疏忽了，他希望有一个工作可以好好自己的孩子。 传道听了真的非常的感动，他真的是明白上帝的心意。神真的希望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家建造好，唯有一个健康的家庭才能够培育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神这样的爱我们，如果给了我们走进婚姻，我们就要好好的为主的缘故坚立站立在这个婚姻里面，而且不是忍耐痛苦的在经营你的婚姻，是要想尽办法让你的婚姻非常的美满，让你的婚姻你的配偶想到就想要回家，而不是配偶想到要回家是一个很恐怖的事，孩子想到要回家宁可去外面逗留。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悔改，到底为什么我们把家经营成人不想回来的地方。保罗他因为遇见耶稣，他的价值观改变了。他认识了耶稣以后，他看世界为粪土，这也表明他的大半生都一直在粪土当中打滚。一直到遇见耶稣以后，他才发现原来他在粪堆中打滚的大半生，耶稣才是他的宝石。对耶稣而言，保罗也是他的宝石。不只是在圣经里面有保罗这样的一个眼光与众不同的人，就是最近我在 LINE 上面也有看到 Mother Teresa， 德瑞莎修女，她在3月15号被册封为圣人圣徒。我看了真的是非常的高兴，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尊称，是需要经过很多的验证，他们有一个系统去考察这个人的一生以后，才能够确定他够不够资格成为圣徒。在保罗跟德瑞莎修女，他们都有一个与世界不一样的眼光。德瑞莎修女她18岁就到达印度，从此她没有离开印度，她也以印度人自居，她也拿到了印度的身份证，最后死在印度。德瑞莎修女她没有孩子，可是却像今天经文所写的，她是很多孩子的母亲。德瑞莎修女她一生工作的核心就是她要服侍穷人，像服侍耶稣一样。因为我们如果有读圣经就可以记得有一个经文也是说，你若坐在那最微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德瑞莎修女她每天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她在加尔各答成立一个死亡之家。在她成立那个时候，加尔各答每天都有超过30个人病死在街头，所以一大早就有那些类似垃圾车，他们不是去捡垃圾，他们是去捡尸体。有一次德瑞莎修女她走到了街头的转角，看到一个快要死掉的老人，她就把他带回修道院照顾他，帮他清洗，安慰他，陪伴他，甚至有时候牵着他，抱着他。结果这个快死掉的老人他说了一句话，说我像畜生一样在街上打滚祈祷活了一辈子，但今天你却让我像个天使般的死去。讲完这句话没多久，就这样这个老人就过世了。我就想到今天的经文，神真的是何等的爱我们每一位，他让这个人人看起来非常贫穷的一个老人， 到最后却可以死在德瑞莎修女的怀中。德瑞莎修女在神的眼中是何等宝贵的一个使女，她岂不比同本国的王子更尊贵吗？所以我就想，神啊，你的经文真的是这么样的真实可信靠的，我们真的是要更多的来读神的话语，然后学习耶稣的样式，也学习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见证人。德瑞莎修女她的一生就是这样被神所用，常常在灰尘当中、垃圾堆中找寻上帝看为宝贵的那些穷人。或许我们真的也不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问神，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想最少最少我们可以先爱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神所看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眼中的宝贝。上帝常常会在我们看起来不起眼的人，或者看起来不以为意的地方，像厕所这样实行他的神迹奇事。就像张志雄牧师，他在厕所里遇见神，我们教会的小弟兄也在太平境教会的厕所遇见神，可见我们的厕所也非常的有恩高。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礼拜堂里的恩高更加的丰盛，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愿我们都能够更多的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真的是爱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有看到德瑞莎修女她怎么样的在印度服侍当地的人，她还不断的鼓励家长要送孩子来学习，因为她相信只有教育可以让一个人很快的脱离贫穷。所以她所做的事情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别人都一直觉得她是要来传福音，想要抵挡他们印度本身很多的不同的宗教，但是他不断的用他的爱来胜过一切的不容易。愿我们也能够常常有主的眼光去注意看起来别人都不想要去留意的地方，看看那里是不是有值得我们为主付出的地方，是不是有一些人他也躲在黑暗的当中需要我们去关怀他。愿我们都能够学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德瑞莎修女，或者像保罗一样，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因为他来就是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看我们为珍宝的神，谢谢你，谢谢你藏在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你就来拉我们一把。谢谢你常用笑脸帮助我，看起来世界好像不要我的时候，你却总是为我开一条道路。谢谢你在别人厌弃我的时候，唯有你接纳我。愿我的一生单单都是要来敬拜你、渴慕你。愿你的生命再次的进到我的里面，将我一切不好的、得罪你的都完全的带走。谢谢主耶稣，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站起来再来回应神，让我们将我们的心思 专心注视在他身上，注目看耶稣，单单来敬拜他。不在你以外，主，你都把所有最好的事给我们，主，让我们不要再去找那些垃圾，主，我们不要再像保罗以前没有遇见你一样，在世界里面打滚，在垃圾堆当中打滚，主，我们要找到你，主，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夺我们的心，让我们一生一世就是要跟随你的脚步，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坐。